面向我们的基督信仰。如果你是信徒圣经的话，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晚上门徒们打，为什么？晚上门徒打鱼多半是往深处去，把船开到一个比较深的地方。那么他们用打鱼的方法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用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来到加利利，现在呢，整个加利利周围的加利利人，不管是加利利人或者外邦，他们就像这个人海里面一样。结果有光，他们也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有光发现照着他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人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他为什么在加利利？他在加利利不只是他要做渔夫，他要隔着一班和他一同做渔夫，所以他就呼召雅各，所以他就知道雅各，所以他就呼召约翰，他就呼召安德烈，就把使命给他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九个月以前主对腓力说来跟从我，那个跟从，那个跟从，那个呼召是生命的。但是现在这里呼召是工作的呼召，主给他们的使命，主要他们来跟从他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在这一点上就做了主。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，原来整个的那个加利利海就告诉我们，今天主怎样的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怎样的叫我们知道，怎样的叫我们跟随他，那跟随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叫我们能够得人如得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会传福音，但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？很简单，我们没有跟从主。如果我们真的做主的门徒，所有跟从主的，他都要做人海的渔夫。换句话说，他不只是渔夫，而且他很有效的能够得主这些。如果你光是挂个渔夫的名，而你得不住鱼，什么有什么好处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主他要我们主来跟随他。如果他要我们来跟随他，他一定要我们做一个有效的人才人，我们就能够得罪人，就像彼得、雅各他们得罪人。那么怎么得罪人？怎么得罪？怎么得罪人呢？那么好的加利利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期，你要知道秘诀在哪里。那第一，我们必须做一个跟随主人，因为主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主给门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呼召。那么说到这个打，说到这个打鱼的时候，或者说到得鱼的时候，像我们顺便要把那个整个的话，整个加利利海，我们再把它复习一遍。我们昨天提到了，但我想我们可以再提一下。我们说过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个鱼只有一个字。这个字呢，是从沙丁一直到把约拿吞在肚子里的大鱼，同样的一个字。因为旧约的犹太人，他们对鱼没有兴趣。就于正统的犹太人，他们的时间多半是在耶路撒冷，他们的时间多半在犹太地，或者甚至在死海，就像有些爱色列人，你知道住在这些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些人有神的话不错，但是呢，在旧约，他们对鱼只知道一种，没有几个，根本不知道别的。那么一直等到我们主降生以前200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是完全神的工作。整个的加利利海周围就横过起来，然后加利利海的渔业呢，就变成迦南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。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来讲，那么加利利海的不除了农产之外，除了农作物之外，那么加利利鱼呢，就变成非常非常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既然我们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那么可见门徒们在那里打鱼，可见这个整个的环境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才对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特别到今天，我们知道大概现在和主耶稣差不多，就在地中海，就在加利利海里面有二十几种二十五种人， 是150英尺到40，大概是150英尺或者是40公尺。那么我们读圣经，大概就大家很熟悉，有一种鱼叫做提拉米亚。这个提拉米亚这种鱼呢，我们可能称它说圣彼得鱼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主要打的鱼，到今天呢也是如此。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这个鱼到底被打出来有多少？那现在是现代科学的方法。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呢，每年供这种鱼呢，大概是300吨。那其他的那种鱼呢，大概是1000吨，这是今天的价格。那么我们猜想说，主耶稣那个时候呢，大概那些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忙。那么这些鱼分布的地方，我们说今天早上已经说过了。那第一个鱼最多的就是在他们的故乡彼得亚和约翰和菲利的故乡，就是那就是这个波塞大。那波塞大原来就是渔村。那么这个波塞大事实上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一个入口。那就是因为是约旦河进到加利利海的入口，那么从约旦河那里会带来很多的有机物、有生命的东西，那就变成鱼的食物。所以鱼哪里有东西吃，它就往哪里去。所以最多的鱼的地方，那么就是在他们的故乡，就是波塞大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说过有几个地方有温泉的。那么比方说在加百农的附近，很明显那里有7个泉。那么那个泉呢，特别到冬天的时候，那么叫附近的海域啊，附近的那个水域变得非常的温暖。那么我刚才说过，圣彼得严格说来是热带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怎么，现在他们到了这边，所以特别他们喜欢到了冬天的时候呢，他们很容易集中在哪一带，很容易集中在有温泉的地方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复活以后，这个门徒们他又把这一条鱼没有，结果呢，主耶稣说你把网撒的右边，结果是153条。那么本来呢，一个晚上都看不见，结果主耶稣一吹口哨，153条鱼。这是我圣经中的吹口哨，意思就是说，主耶稣只要主耶稣一句话，你看那个附近本来就是很多的鱼就集中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大概那一带可以说是鱼很多。还有我们说过，在9点钟左右的地方，那么也是有一道的满足。那么同时呢，在8点钟地方靠近铁壁岸边的地方也是。还有我们说过在3点钟的地方也是鱼比较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圣经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图画。这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得人人得鱼。因为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有几种捕鱼的方法，有几种捕鱼的方法你能够得鱼的。那么如果我们注意仔细来看的话，我们就晓得这些呢，可以说就是我们主视作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启示。那么第一种打鱼的方法就是钓鱼。那么你还记不记得，这个就是我们主叫彼得去钓鱼的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彼得的一生呢，大概网鱼的时候比较多，他钓鱼的时候很少。这个钓鱼呢，是一个对一个的。钓鱼不是一下子，普通我们的网鱼是一个网下去可以有很多条鱼进来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在四福音里面很明显有一次，那么这一次你知道是彼得闯祸。那个时候他们刚刚从黑门山下来没有多久，在黑门山他们所看见的异象就是不见一个人，是见耶稣。那不止如此，注意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爱子，你们大家听他。所以我想彼得在那里一定学了很深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加百农。那按理来讲，如果你真的有变化山的意向，你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，那么你现在应该知道，我们的主单要听他，而且不建议人去听。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只有我们？那结果没有想到，一到了加百农，彼得就摔了一跤。原来有人呢要来收税，那么然后人就问他说：“你们的先生纳不纳？”你收不收税？你这个缴不缴税？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来收税的人呢，不 是说国家的税，不是说罗马的税。来收税的人呢，他是来收定税。原来所有的犹太人呢，他们都要有一种税，这个税呢就是专门这个税金，那个税收的最后是归给神，归给圣殿，他们为我们一支圣殿借的备用。所以每一个犹太人呢，他们都应该纳税，纳多少呢？纳半个舍客，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呢，结果收税的人来到这个加百农彼得家里，他们就问彼得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，所以这个丁税事实上是殿税，就是说你先生不纳那个半个舍客的。”那结果呢？如果彼得真的看见那个异象，如果彼得真的学了美好的功课，不建议人去见耶稣，而且就说你们要单单听他，那么他应该很容易的说：“你等一下，让我进去问一问。”彼得没有这么做，圣经说彼得说那彼得立刻就做了主张。所以你看见他应该会说我去问我的头家，结果现在你看见彼得就是那个头家，人家问他说你先生不纳丁税，那这句话要你的先生来回答，结果彼得回答，彼得就是抢先回答，彼得好像游戏里面专门抢答。那么等到人一问他说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，彼得说那，因为这个这就是彼得的难处。那么纳完了以后，他就进到屋子里面。那这个时候圣经说，耶稣先向他说：“我们主先发制人，先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、丁税？是向自己的儿子呢，还是向外人？那当然向外人。那么这个殿税，殿是什么？殿还是指着神的居所。”所以现在收殿税的人就是神自己。那么神收税的时候是向外人呢，还是向自己的儿子？所以一面很明显的，彼得刚刚承认过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是你说的。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，一同到黑门山上去，他的确看见了，本来以为有亚波西、以利亚和主耶稣，结果有云彩遮盖他。他们不建议人去见耶稣，而且他们听见声音说：“你们单单要听他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从此以后只有主是我们的王。连彼得、连摩西都不是，连以利亚都是。摩西在主面前站不住，以利亚也站不住，彼得也站不住。所以如果有人会说你的先生纳不纳税，你要说等一等，我要问他，你要问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彼得很快就做主了，而且这一次非常严重。彼得这次犯的错误，不光是被他抢答了，而且这次把我们主完全带走了。如果你说那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你把我们主放在外面的地位，但是你前不久你刚刚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所以这一次彼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要训练他，所以他们彼得说。彼得说是向外人，也就是说，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税，所以我不能，我不该纳这个免税。但是呢，恐怕触犯他，所以主就对彼得说：“那么好，你呢就往海边去钓鱼，你把先钓上来的鱼啊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你必得着一个舍客勒，原来是一个舍客勒，那么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，因为半舍客勒是彼得，半舍客勒是。”所以这里告诉我你去钓鱼，但是我不给你，你呢一定要去钓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一段，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主要彼得学一个很深的功课，这个功课是很难很难学。我想彼得恐怕一辈子从来没钓过鱼，他虽然是网鱼的人，他一次就需要你一次就是不知道多少条鱼上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一面主要教导。不错，你是一个渔夫，不错。但这个更基本得人的原则或者得鱼的原则是从一对一开始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不传就算了，我们要传福音要200人、300人的时候，如果或者小了30人，我们就不传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在得鱼的好几种、好几个、好几种心、好几种可能、好几种的捕鱼的技术里面，有一个就是要 现在呢，主要彼得学钓鱼的功课，虽然他是渔夫，现在主要让他从钓鱼开始，你怎么得到那块鱼？那么好了，你就怎么得到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现在是因为你，现在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一次对十个人，也不是一次对一百个人，现在你是对你办公室里的上司或者某某的同事，是一个对一个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得着这个人？你怎么得着他？你就看彼得怎么学这个功课，他怎么学这个功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那一次啊，彼得一定是他一生恐怕从来没有这样，他在这钓鱼，钓鱼钓得很忍耐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而且这一次的鱼啊，不是普通的鱼啊，这一次的鱼呢是先钓上来的鱼，刚好呢拿起来开了开口，一定有一块这个蛇壳的，有一个蛇壳的。他钓过很多鱼，你怎么这么多的鱼里面，怎么刚刚好这个先钓上来的那个鱼上面就刚好是一个蛇壳？有这么可能吗？但是稀奇的。最后呢，终于应该给他钓到，否则不给他钓到，那么他跟我们交不了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果然他钓到了鱼，而且这个鱼呢，是不是普通的鱼？乃是这个鱼上面鱼的口里面呢，刚好含着一个蛇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呀，在加利利海最主要的鱼就是这种鱼。这种鱼呢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每年现在目前今天大概是每年都有300吨。所以如果你到加利利海去的话，有一顿饭你一定要在海边吃的，而且那顿饭你一定要叫圣彼得鱼，这就是提拉米亚，非常非常好吃的鱼。而且去那里呢，普通人都愿意把那个2.5毛的美金的那个钱呢，铜板放在鱼口呢，然后和鱼一同拍张照。那么这个就是彼得的鱼。那这个不是钓出来的2毛，这个根本你放在他嘴巴里。但是彼得那次不是，彼得那次真的他抓在，真的钓了一条鱼，那个鱼里面刚好是一个蛇壳。所以你怎么这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种的圣彼得鱼啊，它有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它呢，这个在希伯来在犹太人中间称叫做 mother's fish， 就是这种鱼啊是非常充分的表现它的母性，很少。如果要形容母亲在鱼的里面，这个是最能够表现的母性。那它的这个鱼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它起头啊，这个产鱼卵的时候，它就把那个卵呢、啊、就含在嘴巴里。然后等它孵出来，孵完了以后呢，那么这个它就把这小鱼呢就含在嘴巴里，那么含在嘴巴里就慢慢慢慢等到它长大训练它，那么结果呢，让它张开嘴巴张大一点，让它往外走一点，然后没有多久就把它再拉回来，所以就这样的就等着它那个小鱼慢慢慢慢长大，一直等到有一天呢，就可以把那个鱼就放出去。所以等到他有一天真的把那个鱼全部放出去以后，因为他平常习惯了嘴巴就一定要含个东西，所以现在呢孩子不在了，要含东西，总要抓个什么东西，所以呢瓶瓶罐罐所有什么东西只要能够含，他一定含在嘴巴里。所以如果现在你刚好 可口可乐的瓶盖如果掉到加利利海的话，他一定要含，他不管什么嘴巴里一定要含一块东西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他在那含，他的含把那个小鱼含在嘴巴里面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他等于是禁食的，他根本不敢，他根本没有吃东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他不小心了，他怕把他如果不小心吞的话呢，就怕说把他那个小把那个小鱼通通吞进去。所以呢，几乎进食到一个地步啊，他是完完全全还饿到了一个地步，几乎饿死，就快到饿死的状态。他怎么样他也不肯，他怎么样他也不肯吞下去，他一直是含着，嘴巴一直含着。所以你们想象，等到儿女长大，等到这个鱼飞，这个鱼游出去以后，那么他嘴巴没有东西，他肯定要有东西来取代它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像彼得鱼能够把 这是一块铜板或者一个石刻的含在嘴里，这个不稀奇。实在说来，他们在地中海或者在这个加利利海，你会发现有许多的圣灵的鱼，他嘴巴里总是含什么东西，那你就知道他的孩子，他的小鱼已经慢慢长大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怎么会刚刚好他掉下来的是一个石刻？那一半是为了彼得，一个半是为了彼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内子彼得，所以能掉起那块玉，能这样的玉，完全是神迹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主动了他的指头，我们主在那里干预这件事。我们主虽然没有罪可赦，但是呢，我们主在暗中安排一切，最后的时候到的时候，彼得就能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怎么会得了你的命运，不是因为你很能干，不是因为你很会讲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得人一对一能够得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迹，都不是你办得到的，都是我们神在那里动了他的指头，结果一个人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什么事都可以评断你自己的口才，都可以评断你自己的干才，但是呢，在传福音这件事，特别在一对一这件事情上，我们要学很深的功课才可以。你要相信，基本上如果我们一对一能够钓到鱼的话，而且能够钓到神旨意中所要我们钓的鱼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神迹，一定是神在我们身上干预的结果。那么钓鱼的人告诉我们，特别是在地中在加利利海边钓鱼的人告诉我们，就是说钓鱼的时候有很多的讲究，比方说那个鱼线一定要很细才可以，那个鱼线不能有任何的投影，那不能够惊动那个鱼，要很细。还有呢，他所用的饵，那么一定呢要隐藏，这个钩呢一定要隐藏在饵的背后。所以你看见这里有饵，而这些饵呢，有的呢是刚好是鱼和鱼的胃口，所以你要研究说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饵，就能得到什么样的鱼。那不是如此，当然这个钓鱼的人需要忍耐才。但是有一个禁忌，所有钓鱼人最大的禁忌就是，你千万呢不能够把你的身子往前倾，你不能够往前倾到一个地步，你让鱼察觉到你的存在，甚至你的投影都不能，你叫鱼都不能看见你的投影，它什么时候就看见你，什么时候就爬上来。所以就是。传福音一对一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没有自己，人看不见你。你虽然在那里传福音，但是你没有让他感觉到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，基本上的钓鱼乃是圣灵的工作，得人是圣灵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应当受圣灵的训练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样的人。你要给他什么样的饵？我记得我刚刚传福音的时候，无论什么人都是蒙古大夫，就是米糊样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那就是学生嘛。我想对学生，那么你一定要讲理性，你一定要用理性来证明他。所以第一点证明有罪，第二呢证明你有罪，第三呢主耶稣是救主，第四呢你要相信接受。有五点，那么我都背得很清楚，而且哪几件事情都背得很清楚。所以我就要看一个我的同学来，我一定从真理有神开始。那结果有一天呢，就让我遇见一个同学，刚刚好被他父亲用酒瓶打出来，满脸都是鲜血。那么等到他来找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很自然把福音传给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怎么传福音？我又想起第一个真理有神，对这样的人要真理有神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、很自然的，你那个感觉，你为什么不唱首诗歌给他听？唱首很简单的福音诗歌给他听。那个时候感动来了，我就唱多患难常愁烦，劳苦担重担， 人生充满悲伤凄惨叹息。这唱的结果呢，这个人就落下眼泪，后来就得救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知道我们不能蒙主的恩乱天摇，因为你要钓鱼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有一种的饵是专门对一种鱼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，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有一些学习才可以。我们知道说，在怎样的情形下人能够得救，而且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话，你要多用圣经。你的话没有力量，像稻草一样鼓起来，一点力量都没有。但是主的话乃是宝剑。许多种人呢拒绝主的话，但是一两句话能够刺透他的心，有的人就这么很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钓鱼。彼得给我们看见钓鱼，就让我们看见原来在人海里面做渔夫的时候，你看有一个技术就是钓鱼，一个比一个。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，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看得很清楚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就是网鱼，这个网是收网，收网。那么这种的大鱼呢，多半是在海边的，不是在海深的地方。那么主耶稣呢，跟在那里呼召彼得和约翰，或者主耶稣呼召安德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在海边撒网，那个时候撒的网是他们手里一只手能拿起来的那种网，那种网呢大概是圆的，那个网是圆的，这个面积呢大概是15英尺那个直径，然后这个圆的那个那一端有很多的铅是往底下沉的，那么然后中间有个绳子可以拉的，所以这个一网下去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好多鱼能够上来，或者眼睛要很厉害。那这个多半是在海边浅的地方，你眼睛要非常的亮，而且呢，你要非常这个眼睛要对，而且你的姿势也要对，就是说你这个撒网的时候用的力气也要对，那么时间也要对。如果时间不对，你就跑掉。你要很快、很敏锐、很敏捷，才可以办得到这件事情。所以。这个网呢不需要两个人，这个只要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。他们渔夫都是壮的，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安德烈，你想想安德烈能跟约翰能够提尸体，约翰尸体马上浸下去，一定个子很高很大。所以这些人身体都是非常好，眼睛非常厉害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海边一网撒下去，结果你看就是好多人，就许许多多人就上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第二种的网。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和雅各他们在海边呼召他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所做的那个不是到深海，不是把船开到水的深处。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这个讲道以后，他对门徒说：“我们把网开到水深处。”那事实上呢，就是所有的渔夫，他们不是在中午做，他们可能在黑太阳下山以后，他们常常把开了深处，但那个时候用的网就是这个网叫做手网，不是很大。但如果你开到水深之处，那个网就很大很大。我们好几次到以色列去，晚上我们听年轻人安排了船上车，这个出海打鱼。那么，然后呢，他们坐了船，那么到了船上，你会发现那个所撒开去的网啊，就很大很大。有一个姊妹啊，是不要撒的，差点把自己都撒下去了，因为那个要有很大的力气才可以，那个不是一个人的啊，所以那个应该在深处，那种的网叫做带网或者叫拦网，就是 basket net 或者是拦网，所以那是第三种。所以你们看得也很清楚，有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你就是在海滩附近网，所以你看你福音的对象都是你的邻居，都是你附近的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的见证美好的话，你一网撒下去，你每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邻居们就跟着你来。这个是表示什么？这个表示是在海边的，是在海边的。但是也或者你的同事、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，那是属于这个。那么圣经说，我们到水开了水。船开的水深之处，那么那些许多这个捕鱼的要到深海，要海深里面去捕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，不是一个人在那传福音， 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到马路上去请人，然后希望他们能来听福音，那那个都属于把水开，把船开的水深，那这些人就不是你所认识的亲戚啊。所以这是第三种，如果你基督圣经很清楚的。那么最后一种呢，就是马太福音。我们好好看一下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章。47节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的水族，网进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那这种网呢，叫拖网。那这种网不是普通的网，连那个海参之说的网都不是。这种网是有几百英尺长，或者是250到300公尺那么长。宽的有800英尺宽，那在中间的部分呢，大概是3英尺到4英尺高。那么在两端的在两端的部分，那么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大概有8公尺那么高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网，那这个网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做，这种网需要好多人大家聚在一起。那么这种网叫什么呢？叫拖网。那么这种的工作呢，绝对不是一个人做，这个绝对不是你会你有本领你做这个工作，一定要搭在一起来。那有的时候他们用两条船呢，把这个网呢就往岸上走，或者呢把这个网呢合成一个圈圈，那是看情形来决定。尤其如果他们把网这样撒下去以后，然后有很多的鱼，他们慢慢就把这个鱼呢就往岸上推。如果那个岸上那个附近没有石头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很容易。那么两个船不能一起船，一个船不行，一个船就不可能把这个网刚好能够往这个岸上变成包围的那个形状。那么所以你看，有人在那里摇橹，有的人就叫船的动。那么同时呢，有的人要丢石头，因为鱼呢很容易从那个网漏出去，所以你丢石头呢就惊到那个鱼，不要随便出来。那么然后呢，有的人就在岸上就拉那个绳子。那总而言之，你要看见说这个是个群体的工作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工作。那么这个呢，乃是大家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最后呢才能够让它往满。那么这个情形呢，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告诉你。那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个预言，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等到我们主快回来以前，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，既不是钓鱼，也不是守望，也不是带。等到主快回来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是神让全教会来做，这个不是一个人做，你不依靠又达不到家，你乃是依靠整个身体起来运转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传福音的时候是整个身体都在运动。如果教会所以你看见有一种的传福音，有一种的网子拖网。有的人在那里，有的人在那里开船，有的人在那里铺石头，有的人在那里拉绳子。那么有的人做这个，有的人做那个。那最后呢，你看你终于把我拉上来。那我们相信说，今天在大的主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。虽然那里没有打个不倒家，但是你能看见说，当教会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，最后呢就把人的灵魂。最后就得到难忘。所以等到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这个工作不是给少数的几个传教士，这个工作乃是给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，如果他们忠心的话，你看见用全身体的力量，不是几个肢体的力量，那就能赢得许许多多的，这样他们就能够得到。 所以如果你看四合一的话，很明显这个捕鱼的方法一共有这四种，这四种就代表主教训我们怎样在人海里面做的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四合一的话，你就看见这是圣灵示弱要启示的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知道当门徒们跟随主以后，主说你们要不要使你们得人不得人，但是呢他们需要经过一点训练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面前跟随主，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面前受他的雕刻，受他的琢磨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个理论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得人不得人，但是不行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大概没有几个礼拜以后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不是彼得又下沉了，又回去打水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总而言之，有一天呢，主耶稣呢，他在岸上看见有很多很多的众人，他呢要讲道给他们，但有很多人很拥挤呢，他就对彼得说，就上了彼得的船。那那天早晨呢，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彼得找他回来跳，所以那天呢，他们一条鱼都没有打到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当主耶稣要借他的船的时候，想非常的慷慨，因为本来他没有打不到鱼，那不借给主耶稣就白不借给他，所以呢，那天就借了就给主耶稣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让这船离开一点岸上，然后他就对着众人讲道。到今天为止呢，你如果仔细去到以色列地区，到了加利利海附近去看的话，离开加外面不远的地方，在海湾上面呢，有一种的地势。这个地势呢，这个地势啊，就好像普通露天的剧院一样，人呢坐在上面可以一层一层的坐上去。那么大家知道，如果你有机会到底加波利，到任何的一个底加波利的城市，你都能看见古罗马的剧院。这古罗马的剧院就有很多的看台，看台像我们今天看台一样是圆的，但是很有意思的外面的，但是很有意思的，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。那么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讲话，你怎么听得见？那原来这个西月罗马西面的看台啊，它是半圆形的。那么整个的那个布置啊，到一个地步，你只要站在这个剧院中央，你轻轻的讲话，每一个角落都听得见，根本不需要有麦克风。那么稀奇的，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麦克风，他有的人对三千人讲的，有的人对五千人讲的。那么沿着这个加利利海湾，好像神创造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，就特别设计了这么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是我们主常去，这个地方也是群众常去，因为他们知道主在那里要对他们讲话，所以呢，他们常常拥挤主。那么结果呢，主就坐在那个船上，就面对着岸，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岸上的那个地势啊，就好像一个标准的罗马主场。那么现在呢，许多声乐家到那里去测量，如果你站在那个船上，你对着岸上讲，你最多能够对多少人讲，不用麦克风的。那现在的测量是这样，你能够对15000人讲到，你根本不用麦克风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，那天呢一定有很多人拥挤。那么我们的主呢就告诉彼得说，他连在岸都不能站，因为都是人嘛，所以就叫他，所以然后让船往这个外面一点，他就在船上就坐下，然后就对着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多少，也许是几千人，也许甚至15000人都非常可能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主耶稣是在这种情形底下讲的这个比喻，你记得吗？主耶稣是罗马马太福音13章的比喻，就是在海边对门徒们讲。所以现在你会发现，在加利利海有一个湾叫做比喻湾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到那里去，就在那里过夜，那个特别太阳快要西下以前，那么就在比喻湾呢，我们好像对着我们的主，好像听见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，在那里读过比喻，非常有意思。但是如果你观察一下地形的话，那个地形啊，上面就果然像那个整个的地形是慢慢高上去，人可以坐在那个山坡上，那个山坡的形式呢，那个地势呢就和一个剧院是一模一样，但剧院是人工设计好的，这个更是天然的。 是神创造江约海的时候，神老早在他的蓝图里面已经放了一块地方，是为了他的儿子。不需要用麦克风，在公元前2000年，就是公元2000年前，那个时候，我们主可以不用麦克风就可以对着许多人露天在那里舞蹈，对他们讲道。所以呢，我们主就坐下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这个船呢稍微离开岸的时候，这个听众跟讲中间的刚好有一道的水。那现在研究这个声学的人，声学的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一个好的歌剧也好，一个好的音乐的表演，那最好最理想的呢，就是你的表演的舞台啊和这个听众中间最好有一道的水。所以这个无论是声音也好，不管什么样的声音，那么经过了水的折射以后呢，那个音响效果是很好的。所以虽然主耶稣那个时候啊没有这些理论，但是主耶稣所做的就像今天的人所做的。所以主耶稣虽然坐在他的这个船上，他能教训许多人。那么然后呢，大概是到了中午，一个上午讲完了道以后，那么主耶稣就告诉我们的时候，那现在我们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，我们去打开。两件事叫彼得这个不可思议。现在是中午的时候，没有一个行家会在中午的时候说是把船开水深之处去打开的，因为他自己懂。第二，他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打不到鱼，他的同伴约翰已经去洗网了。那洗网这个证明说，那根据他们行家的定义，不可能有鱼。那现在这位讲道先生是他的老师，是他的主人，他告诉他说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去开到水深之处打鱼。我想彼得这个时候多多少少会有很深的感觉，就打鱼来讲，我是行家。就讲到那个，我完全服你了。这个整个早晨你讲了那么多，叫许多人的帮助，也叫我大帮助。这一点我没有话说，这一点我和你没有争论。如果你讲了讲道，你一定是行家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讲到这个，但是讲到打鱼呢，那当然我懂得多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说下网打鱼，这个网在原文是多许。结果彼得呢，他不好意思拒绝我们，所以他没有下网。不过他暗中呢，只把下一只网，所以在原文他下网就下一只网。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？结果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呢，不只是叫他隔着一船满载、一船的鱼，而且是两船的鱼。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绝对不亏欠彼得，虽然彼得已经把自己奉献。这个船是彼得的，不错。如果他跟随主了，当然主随时可以用他。但是我们的主他从来不亏欠。那么那天早晨，彼得整个早晨没有去打鱼，他最多打一船的鱼。所以现在主耶稣呢，不只还他一船的鱼，主耶稣要还他两船的鱼。但是他准备好了，他没有准备好。所以呢，等到后来真的我一拉上来，你看见了吗？结果满了两船。那么不仅如此，网几乎要破，当然要破。本来是几只网能够撑住那么多的鱼的，结果就一只网当然要破的。所以他满船都是鱼，那鱼很腥臭的，对不对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彼得顾不得腥臭不腥臭，彼得顾不得形象，他就扑倒在主耶稣面前说：“他说主啊，可怜我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。只有彼得知道他所下的网是单数的网，我们的主当然也知道。但是如果你要得人如得鱼，有一个功课你一定要学的。弟兄姊妹，彼得以为是不可能有鱼的，就没有想到我们主一个口哨，所有的鱼就来，而且不只是一船的鱼，乃是两船的鱼，代表两个祝福。等到我们主吹口哨了，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你看你所得的鱼是一船还是两船？做梦也没有想到。现在你会发现你的容量太小，你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好。因为这边你看，许多时候等到罪人灵魂要悔改， 不说现在时候到，现在有许多的地震，有许多的灾难，有许多的情形在全世界发生，应该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。但是你怎么等到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根本没有准备好，你根本来不及准备，你觉得你根本就来不及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没有好好学圣灵的功课，我们从来不知道说我们所根据的就是创造的，他创造的家庭里，他只要一声令下，所有的鱼都向他游去。你虽然是渔夫不错，但是你是谁？真正在渔夫觉得不可能有鱼的时候，结果他们得到了养船。这个就是得人得鱼的秘诀。所以然后你记得吗？当彼得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然后主怎么说？从此以后，你要得人。经过这一次的训练，经过这一次的功课，现在彼得学会了一个秘诀：怎么样能够得人？怎么样能够得人？你看见他这一次怎么得这些鱼？那么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如果要得人的话，是同样的一个原则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：我们有没有在主面前学这些美好？我们有没有在主面前学这些重要？彼得、雅各这些渔夫，他们学了一辈子的功课。大家都记得，就复活以后，他们还学了一次，那个就是在提比来，大家都记得。那天我们知道，他们彼得说我们打鱼去，门徒说我们也跟着去玩。那次我们要懂得彼得和这些门徒的心情，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人，而且所有门徒都逃走了。虽然我们主向他们显现，但多少他们良心地带，他们觉得我们还能是所以等到有人说我们去打鱼，他们说好，我们去打。他们本来就打鱼，这样回到他们原来的军队上去，结果没有想到一个晚上就没有。他们本来就是非常有，他们靠着这个养生的，他们忘记了很重要的原则：从前是他们不要世界，他们撇下所有的规矩。这个晚上是世界的要谈，所以难怪他们一条路了。你要再回到原来的职业，你要重操旧业，结果你发现你一条路也谈不到。当你跟随主的时候，你是把世界撇在后面；当你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你说你要再回去，弟兄姊妹，你发现这个世界不用了。所以他们谈一个晚上一条路。我们现在那天晚上左边右边通通醒过，等到早晨天快亮时，我们复活的这次复活的主站在岸上，他呼召对门徒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什么吃的？”那这句话普通都是那些兜生意的人，因为知道那些渔夫经过一个晚上的劳碌，一定很饿很累，所以他们常常在岸上预备一些食物让满足他们，所以常常都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所以难怪起头他们没有察觉到，就是我们复活的主。后来最后是谁察觉到的？是米基亚，是约翰察觉到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说：“你们把我杀的恶人，稀奇不稀奇？一个晚上，他们左边右边都是我，没有可能。”结果呢，因为他们顺服的缘故，他们所得的鱼呢是153条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复活以后给门徒们一个最大的祝福，给他们看着说：今天你们要得这个鱼，必须站在复活的根基上。你自己已经到了三足之地了，但是呢，只要主的一句话，你看见153条。这153条所代表的祝福，乃是从死里出来的那个死而不活的那个祝福，因为我们主已经死里了。所以现在的门徒们能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，而且他们如果照着主的话说你们去的话，他们就要得到什么？得到153条大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153？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。你知道约翰写了约翰福音，也写了启示录，他有两个数字是最特别的，一个是153，一个是666。 153和666都是同样的语言，都是同样的这个性质的数目。那这个数目是什么呢？我想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大家把这个讲义翻到这一页，翻到这一页，你看见啊，一是等于一，对不对？一加二呢会等于三，一加二加三呢就等于六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呢等于十。那这个数字，这一种的数字呢，一、三、六、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八、三十六，一直到153，这种的字呢，在数学里面称它做三角数字。原因很简单，原因比方说啊，你看。六，六也可以当作有一条鱼在上面，然后两条鱼在下面，三条鱼在下面，你看就可以变成三角形。如果十的话呢，你看我们可以第一行一条鱼，然后两条鱼、三条鱼、四条鱼，你看这也是个三角形，所以就叫三角数字。那么如果照这样类推下去，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，一直加到17，结果呢，你看见这是什么？是153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大家讲义里面这个三角形，你看见吗？每一边都是17，你看看每一边都是17。如果每一边再有一条鱼的话，那么每一边都是17条鱼。所以这首意思就告诉我们，是153呢，是以17来做根基。什么叫17？主耶稣是14号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，三是代表复活，所以17呢，乃是代表死而复活。现在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如果你要得这153条鱼，那么153条鱼呢，是以死而复活来做根基，这样你才能得人如得鱼。我们主从死里复活啊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自己都是被带到尽头，像彼得，他是行家，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一样，但主一句话，我们就活过来，一句话，153条鱼就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153都是随便的字。那么为什么17呢？你去读四福音，这个鱼这个字一共提过多少次？刚好17次。所以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17，刚好多少？153。那这是约翰的153。那么约翰的666同样是这类似的字。666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，一直加加加到36。为什么36呢？因为你读启示录的圣这个字一共提了36次，所以你看一直加到36。那么那个是666，刚好是刚好圣的数字。所以你从153跟666，你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数目，就是圣的启示这个数。在背后给我们有根根基的，那个根基是什么？153条这个祝福，我们所以能够得人如得鱼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共是十七来做根基。所以就是这个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在与主说再见以前，主复活以后，他们受了最后一次的训练，然后下一次他们开始实习的时候，就是五旬节。所以那次彼得一往下去，3条鱼，天条鱼进来；再一次出去，你看见了，另外五千条鱼就进来。那教会早期的所有那样的丰收，就是因为主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得人如得鱼。”那为什么153条鱼就进来？因为我们主在地上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他所接触的人就是153。他曾经接触记载过的，圣经所记载的有153个人和他接触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他们都蒙了拯救。那么哪153条鱼，哪153个人呢？你现在把它翻过来，翻到这边，翻到这边的时候呢，现在你就去看，这是整个的四福音。现在我们把那现在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你读马太第8章第2节有个长大麻风的，这是一条鱼。然后把有雅各和患病妇人两条鱼，彼得约翰一条，两个被鬼附的两条，然后摊子和抬他的人这个有5条，然后呢，这个会管会堂的和他的女儿是2条，然后呢，你读10节主呼召门徒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12个就是上几条鱼，11条鱼，为什么？因为犹大是灭亡之子啊， 所以更不算在里面。所以你根据这样的算，你仔细去看，你把四分通通读过以后，你加加看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是153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到底对于某一种领域什么样的本，那么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你回家的时候，你拿着这个讲义，你把所有的圣经都读过，然后每一段时间去默想，我们主怎么得了这条鱼，然后怎么得了这五条鱼，怎么得了这十一条鱼的，怎么得了这七十条鱼的，那么一个一个每一个故事都告诉你它的秘诀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在纽约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人海渔夫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卡带，有没有录音带在这里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用了一段时间，就是把这些故事通通看过，然后从这里我们找到一些秘诀，怎么样能够得人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人海渔夫。那么一点都不错的例子，在四福音里面，你仔细去读它的话，你就发现我们主所接触的就是这153条，他得人。就想得于你，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住，他行走在加利利海，结果人看见了他，就好像鱼在黑暗里看见他，他是最大的人海里，感谢他，那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很低洼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人今天堕落，人今天失败，人今天亏缺了神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这个世界我们主是不救，我们主从来不做救世主，他只做人类的救，他一个一个要我们相信接受他，他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这就是那153条。但是不要忘记，153条里呢是以17来做他的根基。17是什么？17就是死了。你记不记得呀，约瑟是17岁被卖的，然后最后就说17岁的时候雅各失去他的儿子，但是呢最后17年雅各亲眼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，所以17是代表死亡。因为我们主第14天被钉在石头上，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是死而复活复活的时候。你看，在美国有一种蟋蟀，这个蟋蟀到了一个时候，他们就太阳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一同守城跟，就一同站立着。那么，这个站立的声音很大。那么每天早上就要吃，然后就在这几个礼拜之内，他就产卵就生子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就变成女，然后我们就吊在门口，就这样接受了他的生命。那么就是那几天早晨，大概就是大概一个月的样子。那么他每天早上太阳起来，那么太阳光越大，他们阴凉就越大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最灿烂的人生。然后产子以后，他们就掉到泥土里面。那么在永掉的泥土里面，经过了17年，他们又从泥土里面出来，然后又经过了灿烂的早晨。每个早晨，他们都向神唱诗歌。然后又过了一个月，他们又到泥土，每17年一定这样。所以你看见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给我们看，17代表什么？17就是在神的创造里面，也是代表死人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澳洲去，特别到布里斯，或者到墨尔本，你会看见有一种这个。到墨尔本你会看见有一个叫 penguin， 就是企鹅，那种小企鹅，它脱毛的时候所经过的时间就是17天，那个几乎是静食，几乎是绝食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它整个的毛换过了头，所以它能够出海，在海里面它这个会受到很多的保护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就说神在圣经里的启示，或者在他大自然里面起的17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住，这个是我们得人如得人。我相信说，今天我们都觉得应该看福音， 尤其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这个921的地震刚刚满月第二天又有一个地震，我们觉得这种机会是不多的。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每年整个的地球5级到6级到7级的地震大概是6个到7个，是分散在不同的时候。那么多半的时候呢，是在6月间顶或者是在海洋里，很不容易在人口密集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不太厉害。但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这些事情要发生。但是同样的，6级以上的这个地震能够发生在同样一个小岛上，而且不过是从中部再稍微往南移一点，就是完全叫人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背后一定有讯息是从中来的，那基础感觉一定要有个结合。台湾经过这次地震以后，证明给我们台湾实在是富裕，能够重新的站起来。但有的东西是钱难，有的东西是叫人永远的站不起来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弄错，不愁。今天慈济人所做的比政府还要快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金子银子就是一切。你还记不记得门彼得和约翰，他经过美门的时候，有一个瘸子也在他，希望他能得到救济。彼得和约翰应当要做慈善事，应当要把好的东西给，要把金子银子给他。然后你记不记得彼得约翰走出来，你们看着我，他要那个瘸子看着他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把我所有的。”基督徒可以没有金银，我们不要觉得难过，我们不要觉得羞耻。但是基督徒今天有个最大的羞耻，就是你有，你没有给出去。我们所有的不是金子和银子，这不是我们的给，我们所有的乃是拿下人耶稣的。我们相信主耶稣，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奉主的名得救。这个名除了这个名之外，没有一样可以靠得着的救。今天人可以有金子有银子，今天人的偶像可以镀金，这个不是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可以说，如果主给我们金银，我们可以给出去，这是我们能贡献的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主今天所给我们最大世界的贡献是什么？我们能够对他们说：“从你拿下了耶稣的名，能叫你起来行走。”我只把我所有的给我所有的乃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基督那超乎的丰富。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是荣耀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这个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。那问题在这里，我们怎么可能能得人如得人？今天我们所学的功课就是加倍看的功课。今天我们看看这个单子，150个人次，主耶稣所接触的人，你看看他是不是最伟大的？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去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的彰显出去，叫更多人能蒙恩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的东西比传福音更重要，更是第一个时间，更是最抢钱。今天如果我们把金子银子给了，我们没有把主耶稣给他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失去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有许多人，当我们在富裕的时候能把金子银子给出去，但是我们知道，金子给银子给出去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一件事，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让人看见耶稣基督是神。这个工作是全家的工作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能够在四分五裂，我们不能够在不彼此伤害。有的弟兄们说：“感谢主，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我们好几年不见面，这一次终于见面，好久不在一起吃饭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。”弟兄姊妹，主难道不能够做一个工作？当我们经过这么大的地震，这么多的灾害，让我们能够在一起。让我们再也不要分彼此，再也不要有门户的情形，让我们一同来传扬。你看看今天的情形，是不是因为教会失去的情形？ 是不是因为教会今天堕落，是不是因为教会今天失职了，今天教会困碎，所以让我们，所以真正要披麻蒙灰的乃是教会，教会必须在你面前披麻。我觉得很受感动的一个弟兄在台北，他说他一看见一听那次921那天经过地面，他第一件事是跪下来在神面前认罪，是向为着全教会向人认罪。今天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尽我们的罪，我还在这相聊相分，我还说我的比你的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我们在相聊相争的时候，今天是我们同心合一、心往合一的时候。特别等到主回来以前，不做一面有地震，但另一面就像主所说的，把网撒出去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能够做，是全教会才能做，不是一个团体能做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把100个团体加起来也不行，必须是他们为进程工作一个身体，只有基督的身体能够合一。所以但愿主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就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一下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借这些话对我们深处说话。但愿我们在你真实的披麻蒙灰，世人不懂得为什么有这些病，我们懂得。我们知道你的旨意，我们也明白你的心。我们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你不愿意一人死。主啊，这是你在台湾创造最好的黄金机会，让我们能够出去得人像得你一样。但愿我们在座的能够接受你的呼召。当初你怎样对彼得说话，你这次也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现在这次你在台中这里给我们这个机会，不只让我们能多听几篇好听的，不只让我们在施圣灵之上多有一点的教天，我们祷告就是主啊，但愿你能改变我们这些人。但愿因着这一次的赈灾，叫我们能够喜乐，但愿你能够振兴你的教会，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，你不只振兴地，你也振兴天。所以今天你在教会中要做振兴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出去做一个得人如得人，听得人得不得人如得你的一样。所以主啊，听教会的祷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明天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让我一同来读你的话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。